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以杰，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灵命日粮服侍您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您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呢？是否曾经遇到过上帝要求你做一些看起来不合情理的事情，而这些事情呢，会带你进入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呢？是的，常常我们对于未知的事情都会感到恐惧、害怕。那么今天呢，一杰就要跟你一起来灵修未知的恐惧。我请您先预备好圣经，翻到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11章8到12节。希伯来书11章8到12节，让我们先借着这首诗歌《不要怕，只要信》来一起预备心，领受今日的灵粮。
不要怕，只要信，却尽众人有出路。
来书11章8到12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 好像在一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的。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，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
非常感谢鸿运传道为我们所读出的希伯来书11章8到12节。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当中的第八节，希伯来书11章8节。经句说，亚伯拉罕因了信，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。亚伯拉罕因着信，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。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，未知的恐惧。
上帝是否曾经要求你做些看似不合理的事呢？而这些事将带你进入未知的领域。万一他要你回绝一个等待已久的升迁机会，或是一段渴望已久的关系呢？万一他呼召你去遥远的他乡，也或者他要你放手让孩子到远方去服侍他呢？未知似乎充满许多挥之不去的万一。但是当我们跟随上帝的时候，他却时常呼唤我们踏入那未知的领域，包括顺服他的命令，饶恕他人，拱手让出我们的宝物，放弃给予我们安全感与快乐的事物。这些选择常使我们陷入恐惧，不知结果如何。试想，上帝要亚伯拉罕迁徙整个家族，却未告诉他往何处去的时候，他心中作何感想？不仅如此，过去舒适的生活很可能不断地引诱着他与家人，想重回到在乌尔的安乐窝。上帝仍然要求亚伯拉罕坚忍下去，继续停留在未知之地。进入崭新的一年，便如同踏上一块未经探索的领土，对未知的恐惧可能叫我们举步维艰，难以跟随上帝的带领去度过前面的日子。但是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，当我们紧握住全知的那一位时，无论他领我们往何处去，我们都有万全的保障。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，但我知谁掌管明天，我也知谁牵我手。放心把未知的将来交托给那全知的天父。
寻找他如寻找银子，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。
上帝真理中的奇珍异宝正等着你来发掘，你来发掘，你来发掘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来到2010精读圣经这个小栏目。是的，上帝真理中的奇珍异宝正等着你来发掘。孙大中老师和一姐我曾经收到不少的弟兄姐妹来信，都提到很想更多的了解圣经每卷书的概要，了解当时写作的目的和背景，以便更好地明白神的话语。感谢主赐下如此渴慕神话语的心。去年2009年我们已经通读了一整本的圣经。那么今年2010年开始呢，一节鼓励您精读一遍圣经，也就是继续有系统的细读圣经，每天读1到2章。 但是要根据上下文反复的思想圣经的意思。求神透过圣灵的启示，从中领悟神的心意。因此，精读圣经的小栏目为您介绍圣经每卷书的背景及其重要人物和事件，希望能够借此服侍您更加热切地追求神的话语，并且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。在读完一卷书以后，比如说我们读完《创世纪》以后，我鼓励您能够把读后的心得，或者是透过神的话语如何改变您生命的见证记录下来。孙大中老师和一杰非常欢迎您能够来信或者来电邮留言给我们。一杰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您，从今年2010年开始，我们的电邮地址改变成汉语拼音灵命 LINGMING at 良友 .net， 我们的电邮地址改成汉语拼音灵命 at 良友 .net， 我们将会赠送您一份读经进度表，也会有选择的把您的见证和心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。但愿您的来信和留言能够激励更多的弟兄姊妹渴慕神的真道，一同奔走神的道路。
2010精读圣经，
此刻我为您介绍旧约的第二卷书，也就是出埃及记。这卷书呢，主要是记载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并且立国的事情。出埃及记也是传统所说的摩西五经之一，因此它的作者也被认为是摩西。当然写作的时间呢跟创世纪类同，大约距今3400年左右。当时摩西他是在以色列人漂流的旷野上写成这本书。神的子民曾经在埃及备受各样的优待，但是过后呢，他们却沦为了奴隶，因此神要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释放他们走出埃及为奴之地。在这卷书里记载了许许多多的神迹，当中也有我们所熟知的十诫，希望大家在阅读出埃及记20章的时候能够牢牢地把这十诫记在心里。当我们阅读这卷书的时候，也希望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进一步的思考。神他从前怎样引领摩西和以色列人，如今他也要不断地引领我们，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，神都要引领我们并且与我们同在。神预备摩西在他所要去承担的事物上先装备他，同样的，上帝也要装备你，去为着他要托付给你更大的使命打好基础。上帝他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有跟从他的信心，因此我们只要仰赖他，照着他的吩咐去做。亲爱的朋友，在你阅读这卷书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带着一颗顺服的心来顺服他的道，特别当我们牢记这十诫以后，也要将他们运用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。但愿神借着这一卷出埃及记能够加强我们对他的信心，使我们无论在生活、在家庭、在教会当中都能够体悟神的同在，都能够更加的顺服神的带领。
2010精读圣经，
以触动生命的诗歌和精炼的话语，孙大中、杨义杰带领您每日与主更亲近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灵命日粮》。
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呢，叫《未知的恐惧》。我曾经读过一篇感人的文章，题目叫《死在中国的心智》，它是为了纪念那些来华的外国宣教士而写作的。这些宣教士，他们原本都生长在富裕的国家，但是因着神的呼召，却愿意抛下温暖的家园， 离开他们的亲人，来到中国传福音。正是因为神爱中国人，为了千万中国人的灵魂，他赐下了宣教士这一颗愿意死在中国的心。当年神呼召戴德生，他来到中国传道。呼召他的时候，戴德生年仅17岁，这样一个在英国的药房里做事的小童子，他能够到远方的中国成就什么样的事情呢？他连自己都不知道。单单中国的文字就把很多的英国人吓倒，再加上他们知道中国数千年的闭关自守非常的排外，更是对福音加以抗拒。这一切对这样一个柔弱单纯的英国少年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。但是他很清楚地听到神对他说，你为我到中国去。在4年以后，这位21岁的少年，他克服了一切的恐惧，顺服神的呼召，来到了这举目无亲的中国，开始传道，并且他将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。我们所熟知的，他曾经说，纵使我有1000万英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，纵使我有1000万条生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神就是爱，他为了那完备的救赎计划，曾经呼召了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。同样，神他是爱，他要救中国人，他也曾经差遣了马礼逊、戴德生、剑桥七姐等等无数优秀的青年人来到中国，从他们的富裕舒适的国家把他们带出来，进入到贫困落后的中国来传福音。神帮助他们克服了一次又一次的恐惧，使他们能够扎根在中国，甚至有些人他们也为中国人舍命。为什么他们可以胜过自己的恐惧而踏上这一条血迹斑斑的未知路呢？神的话语在罗马书9章16节，罗马书9章16节这样说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是的，亲爱的朋友，正是由于那发怜悯的神亲自的呼召他们，赐给他们信心，赐给他们勇气，使他们可以坚守到底，使他们可以完全的仰赖这一位供应他们的神，最终献上他们的一切。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，他被呼召出来时，同样也有很多很大的恐惧。这些死在中国的宣教士们当初也一定经历了各样的战境，但是爱人心切的神在他们里面赐下了无尽的力量，可以帮助他们战胜一切的恐惧，并且使他们战胜环境，战胜自己。现在的舍弃，神已经为他们存留了那更大更美好的奖赏。我们深信在天上，他们必然会得到神所预备给他们的生命的冠冕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本能地害怕失去对生活的保障。如果要我们去到一些比较富裕、比较美好、稳定生活的地方，我们都很愿意。但是如果反过来，要我们放弃自己的稳定安逸的环境，去到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，我们很多人都会充满恐惧。但是如果我们确定这就是神他亲自要带领我们走的未知之路，那么无论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合理，看起来神似乎要硬硬的让我们放下所有稳定的生活，甚至要差遣我们的孩子去到那艰苦未知的地方去服侍神，我们都不必害怕。因为神在这样的呼召背后，紧接着就是应许，紧接着也是赐福。虽然走的是一条未知的恐惧之路，但是有神的同在，有神一路的带领，最终就会化为无尽的恩福。 每一次亚伯拉罕他软弱恐惧的时候，神都会及时的来坚固他的脚步，一步不离的引领他走到那目的地。神的呼召我们似乎很难以顺从，但是他的呼召他的引领是绝对没有差错的，我们只管凭着信心跟着他。出于神的必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赐福与保守，那每一步的引领都能够使我们克服恐惧，克服软弱，加我们力量，直到走向那更美好的地方。神知道我们有软弱，会惧怕，因此他就用他的话语应许我们，就如在约书亚记的一章九节，在约书亚记的一章九节，他亲自告诉我们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神的话语不单单只在约书亚记，而且在以赛亚书的41章10节，以赛亚书的41章10节也同样告诉我们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是的，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处于恐惧的环境时，如果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仰赖神，求告神，神不仅可以除去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，并且可以帮助我们战胜周围的环境。当莫迪改嘱咐以斯帖到王的面前为以色列民求保护的时候，同样的，以斯帖也是战惊害怕，他不敢去见王。于是莫迪改就托人回复以斯帖说，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，得免这祸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，蒙拯救，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以斯帖于是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，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，为我禁食三昼三夜，不吃不喝，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。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，我若死就死了吧。这一切都是记录在以斯帖记的4章13到16节。以斯帖记的4章13到16节。亲爱的朋友，那么后来故事又发展得如何呢？最后以斯帖和他的家人竟然都蒙了恩福，而且整个的以色列民族也得救了。最后我也借着一首诗想与您共勉。这首诗是一位牧师他在殉道以后他的同工为他写的，诗的题目叫做《惧怕什么》。惧怕什么？灵魂释放，觉得欢然，脱离苦难，进入平安。今世忙乱已经过完，有何可怕？惧怕什么？亲眼看见耶稣容面，并他伤痕满溢恩典，救主欢迎亲耳听见，有何可怕？惧怕什么？放枪阵阵，身心受伤，余住伤痕仿佛一样，出暗入明，直升天堂，有何可怕？惧怕什么？侍奉救主在地缺憾，一见主面忽变完全，侍奉在天直到永远，有何可怕？惧怕什么？身所未成，已死成全，刚硬实地，
用血浇灌，使灵生长如花千万，有何可怕？让我们一同祷告。慈爱的阿爸父神，因为你的爱，因为你的救赎的大计划，你曾呼召了亚伯拉罕，从他那富裕舒适的环境呼召他去到你所为他指定的地方，为的是祝福他和他的家人，更要透过他祝福万族万民。主啊，当初你怎样向亚伯拉罕一次又一次地显现你的荣耀，坚固你对他的信心，不放弃你在他身上的工作，带领他一步一步地走向前。如今你也同样的求你向我们显现，坚固你对我们的呼召，不放弃你在我们身上所动的善功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求你不断地扶持我们，连续我们，并且催促我们勇敢地走向前，向着那未知之地勇敢地进发。求可你不断地赐给我们新的力量，激励我们刚强壮胆，并且借着我们去祝福我们的家人，祝福我们的邻舍，最终能够成就你救恩的最美好的计划。我们如此祷告感恩，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，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。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，欢迎您写信给我们，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，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。好，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。
耶